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文牧师所主讲的无尽恩典。
神以慈爱呼召你，使你分别为圣。神的爱为着永恒的目的，以永恒的方式使你分别为圣。神的保护成就了两件事：一是使我们免于陷入危险之中，二是阻止危险临到我们。
欢迎来到蔡伯文牧师的无尽恩典圣经教导节目。蔡牧师，我喜欢神描绘的图画，他在我们周围围上了保护我们的篱笆。
是的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图画，神的保护围绕着我们，多么令人欣慰啊！这也是诗篇第四篇所传递的信息。当我们在基督里，神就住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从现在到永远，神都在积极的工作着。通过这篇诗篇的教导，我们可以充满信心而又喜乐的休息了，因为知道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。神是我们的终极保障，我们可以对这个事实充满了信心。
谢谢你，牧师，这是今天鼓舞人心的信息，题目是听祷告的神。
何西阿书讽刺地表达了神阻止我们落入永远危险中的心意。各位还记得小先知何西阿吗？神曾经对他说，我要你娶一个妓女为妻，你不仅要体验我的公义，也要体验我的饶恕和伟大。所以何西阿就娶了歌篾为妻，可是这个歌篾却继续跟其他男人通奸。神对何西阿说，尽管你的妻子一再的犯奸淫罪，你还是要把她带回来，因为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也是这样。我希望你做我的代言人，向以色列人表明我的爱是多么的伟大。就在同一章节中，神奇妙的应许要在那个做妓女的妻子歌篾的生命中工作。神在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六节说，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，竹墙挡住他，使他找不着路，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，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。不管做了多么长时间的基督徒，几乎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神祝福的时刻，那就是我们计划去行邪恶错误的事情，想要进入诱惑中，但是神却透过奇迹般的手段，要么是改变了时间的安排，要么是改变了交通，改变了机会，在我们的周围围上了篱笆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犯罪。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我们说，哦，我的生命中发生了某些事情。是的，但神关注那些永恒的事情，并关注那些在我们生命中存到永恒的东西。神用篱笆维护着他的子民，以至于我们不会堕入失去永恒生命的危险中。另一方面，神也阻止那些破坏我们永恒生命的东西进入我们的生命中。诗人说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。因为深深的信靠和委身，我们相信 只有神计划中叫我们得好处的东西才能进入我们的生命中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人得好处。我相信这一点，当然我也会遇到很多的疑问。我会问，主啊，难道只有那些对我有好处的东西才会进入我的生命中吗？你看，我的生命中还是会碰到很多可怕的事情啊。但是请注意，如果你今天能够听到这个讯息，你还活着，那么就说明了神在你的周围围上了篱笆护卫你，否则你不可能听到这个信息。每天有那么多的车祸、疾病、灾难、邪恶都可能会伤害了你。回头看看过去的日子，你会说，我不明白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我深深的相信神对我很好，神保护着我，神阻止了那些最坏的事情，阻止了那些伤害我永恒生命的东西进入到我的生命中。我相信神听我的祷告，这就是第三节经文的结尾所表达的意思。神不仅将敬虔人分别出来，而且还听我们的呼求。这也是信心的问题，因为如果你在教会接受了良好的教导，你会知道神不一定会赐给我们那些我们所求的东西。我们没有永恒的智慧，不能知道生活中的每个阶段跟每个方面究竟需要什么。我向神陈明我的愿望，但是神比我更加知道什么是好的。神的回应可能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但也可能是不好，还可能是现在还不行。但神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许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为了神子民的好处，为了你的好处，宇宙被神设计的复杂而又精巧。因为神护卫我们，所以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也为我们永恒的好处而工作。神为我灵性的稳妥而工作，我谦卑地接受这一点。我相信神的护庇，我相信神听我的祷告。基于这个原因，第四节经文说，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，并要肃静。实际上这节经文的意思是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东西让我们生气？哎呀，这没有道理啊。他是一个好人呢、啊、那是一个好女儿，那是一个好儿子，哦，那是一个好的同事，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困难跟挣扎呢？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中有这样的遭遇呢？我们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。当然，畏惧这个词在圣经原文中是有生气的意思，也有战战兢兢的意思，也有崇拜或崇敬的意思。不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都有颤抖的意思，然而并没有咒诅神的意思。我相信神在帮助我，我相信神听了我的祷告。因此，当在床上思考神的伟大和良善，我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保持肃静。我甚至可以像耶稣一样的祷告，神啊，这是我所求的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唯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谦卑地领受了全能而又慈爱的神赐给我的生命，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神听我的祷告。即使我心中有某种东西在抵抗神，也许我会颤抖，甚至可能会生气，但我还是信靠神。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神的手在工作。第五节经文说，要向上主献当献的祭，一心信靠他。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所以要向上主献当献的祭，也可以说向神献公义的祭。献上公义的祭，并不是你做的有多好，所以神才爱你。相反的，神赐给你需要的祭物，使你在神面前成为公义的人。在这篇旧约诗篇中，神提醒我们，如果没有流血，就没有罪的饶恕。神已经告诉了我们如何献上祭物。 神向我们展示的基督最终代表我们做的事情，他成为祭物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。神为我们的公义开了一条路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工作，而是靠着神的公义。你不仅相信神开了一条路，你也相信神赐给你的那一位救主。第五节，要向上主献当献的祭，一心信靠他。上主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，上主以他儿子为祭物，为我们开了一条路。这位上主就是全能的主耶和华，他是全能的主和救主，是创造主和看顾人的主，他还是战士和牧者。我信靠他，转回归向他，我需要他做工的手，他的手护庇着我，代表我做工。神听我的祷告，即使在危机中，在患难中，我也要宣告这些真理，正如我向神呼求的那样。神啊，我要宣告你的身份，你为了永恒的目的而护庇我，听我的祷告，你的手也代表我在做工。我们就这样亲近神，在我们生命中寻求他的光照，即使在黑暗的时刻，即使在夜间的暴风雨中，我们也在寻求真光的照耀，因为那是我们作为信徒的特权。第六节，有许多人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？耶和华呀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。很多人过着艰难的生活，他们说，事情这么糟糕，神在哪里呢？但是信徒的特权和宣告就是说，主啊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，请让我们看到你正在做的工作，让我感觉到这里有比我更大的力量在工作。斯蒂凡因为宣告信仰被石头打死，但是他却仰望神，在被石头打的时候，他看见天开了，神子在他的荣耀里坐在天父的旁边。主啊，让我看见你的脸。事情太可怕了，但是如果透过可怕的事情，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脸，我就能继续相信你对我的护庇，相信你听我的祷告，相信你为着我永恒的好处而工作。这是诗人的祷告，今天是否还是这样呢？还是只有斯蒂凡在很久以前有这样的经历呢？之前我说过，费斯通写了一本书叫《从圣战组织到耶稣》，谈论的911之后发生的事情。他想起了主日学老师的教导，记起了主耶稣的爱，那是绝对不会引起911恐怖袭击的爱。他说，之后我的人生发生了绝对的翻转，我看到自己追求的一切毫无价值。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瞎了眼睛，那种力量也抓住了我。有一天我对女朋友说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加入教会。她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，我知道她赞同我们人生方向的改变，因为她的眼睛闪耀着光芒。我现在知道她脸上的微笑就是像神的微笑一样。在所有的混乱、虐待跟伤害中，我们都能看到神的脸。神工作的标志不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如何，而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在哪里。神说，我正为你到达永恒的目的而努力。我们信靠神的人必须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，神的良善并非以环境为记号，而是以我们终极的目的地为记号。神正在一个复杂破碎的世界里工作，那里有复杂破碎的人们，他们不一定会听从我或者回应神，但危机来到，神要呼召我们去寻找基督，让我们意识到我需要救赎者，我需要有人为我开路，我需要有人说明我处理好这个烂摊子。当然，生活中那些造成走歪路和分心的可怕事情，往往不会扰乱神的计划和道路，而只是会透过这些事情 神带领我们参观路途中的风景。人生所遭遇的事情和伤痛，帮助我们理解了神的威严和全能，也让我们体验神的亲密和关爱。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你与神似乎是最亲近的，你会向神呼求，神啊，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呢？在那一刻，神变得如此的真实，以至于你说，神啊，谢谢你，我现在才明白你的意思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我过去没有珍惜你为我开辟的道路。我们需要超越糟糕的处境去寻找神的亮光，我们也需要寻找神对我们内心的光照，透过神对我们的光照，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黑暗。第七节的经文，主啊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保罗在谈到他敌人的时候说，他们的粮仓是满的，但我的心被圣灵充满，因此我认识神，他为我围上篱笆，听我的祷告，即使在困难中，即使我所做的一团糟，我还是相信神的良善，他要带我到永恒的地方。我透过神的光照看到了自己内心的黑暗，正是神对我们内心的光照带给了我们喜乐，改变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。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？1933年，邦霍菲尔向教会的人解释为什么德国会全力支持和追随希特勒，为什么人们看不到他们所需要看到的一切呢？他在讲道中说，各位想象一下，在大海上有一艘与海浪搏斗的船，风浪刮得非常猛烈，水手没有力气了，突然间他被船上的另一个势力控制了。那个控制他的势力是什么呢？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，水手看不到风，无法与海浪战斗，他完全被船上的势力分散了注意力。他惊叫着问，你是谁？对方回答说，我是恐惧，现在我上了船，所以你不再有希望。我们明白跟了解这一点，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恐惧会抓住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思考，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，只是深深地关注着恐惧感，恐惧控制了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恐惧呢？如果你能够用喜乐代替恐惧会如何呢？如果是喜乐控制你，你不再害怕，那又会如何呢？风仍然在吹，波浪仍然在船顶呼啸，但是喜乐充满了你。你可能会问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但如果耶稣在船上，这就是可能的。圣经说，不仅耶稣在我们的船上，圣灵还住在我们里面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从内外的环境感知到神话语的真实，认识到全能的救主，我们的牧者和君王。耶稣和我在同一条船上，因为耶稣与我同在，我察觉到这是多么的真实，因为神的灵住在我里面。我确实相信神护庇的真实，我知道神听我的祷告，他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得益处，这对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正如诗篇第四篇第八节说的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我透过在我里面的喜乐看这个世界，透过喜乐看世界的破碎、伤害和黑暗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安然睡觉。神不仅允许我们睡觉，神还指示我们要安然躺下睡觉。这实际上是一种敬拜。我们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躺下睡觉，请让我安然入睡，因为我看见你的伟大，看见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所以我安然睡觉。我不记得以前是否有对你们说过，但是现在呢，我命令你们要安然躺下睡觉。 当然我知道了，你们中间有些人在我讲道的时候常常睡觉，是吗？但是各位知道睡觉是我们的特权吗？你知道睡觉也是敬拜的一部分吗？你要说夜间躺在床上，把我人生的混乱、挣扎、拼斗和焦虑卸下来，因着神的良善和伟大，我安然睡觉。神掌管着一切，他是全能的主，是战士和牧者，他掌管一切，所以我可以安然睡觉。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对神的信靠。我的孩子结婚了很多年，终于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这是我想起了很多婴孩的事情。有一件事情是，有的时候你即使用脚尖走路，你还是会惊醒这个婴儿。你刚刚站起来走出房间，他就醒了。婴孩有的时候听觉似乎非常的敏感。但是还有一些时候，整个家庭聚在一起，又说又笑，声音喧哗，可是婴孩却在母亲的怀中睡着了。他是在说，我很安全，在母亲的怀里，我可以安然睡觉，因为母亲会保护我，她会紧紧地抱着我，我是多么的安全。神让我们亲近他，求告他，然后安然睡觉。愿神赐给你睡眠，安然躺下睡觉也是一种敬拜，因为全能的神，他作为战士和君王掌管一切，你可以睡觉，用睡眠来尊崇神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是听祷告的神。如果您收听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建议，欢迎您和我们联系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无尽 at 良友点 net， 汉语拼音的无尽 at 良友点 net。 蔡牧师，在你生命中，神是否曾经站在你和罪之间，让你不能够追求罪呢？
哦，当然有，不止一次，次数可能比我知道的还多。我想年轻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。我想起我偷偷地跑去看电影，也许那部电影不是一个我应该看，没想到电影放映的时间竟然已经改了。是神在保护我。或者我追求的女孩对我完全没有兴趣，还有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工作。在结婚之后，神有更多其他的带领。比方讲，有的时候我想要某些发展的机会，但是神却没有为我跟家人提供这样的发展机会。也许我还在想，如果神给我那个机会，我会如何呢？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呢？在这个录音室里，你知道上个礼拜我得了喉咙发炎，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是不是神为的是要保护我免受某些伤害呢？他在我的舌头上上了一些保护层，是要我不说某些话吗？我认为神确实是这个意思。神他以比我们知道更多的方式保护着我们。
好的，牧师，那么有时候神会为我们的好处而把那些护卫我们的篱笆撤掉吗？
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也许会的。我们需要迎接挑战、纠正和重新定位自己。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他永远不会取消对我们的保护。神总是在关注我们属灵和永恒的好处。 我可能在人性中说，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让这个麻烦临到我呢？为什么让那个人进入呢？我认为这是不好的事情，我想让神把门给关上。但是神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，他永远不会放弃对我们永恒利益的保护。
感谢神保护着我们，谢谢李牧师您今天的分享。
有信心
更多的朋友，耶稣，我想要好多漂亮的衣服，
耶稣，我想要更深的认识你，
耶稣，我想和家人更亲密，
耶稣，我想见到你，
耶稣，我想我的功课做得更好，
耶稣，我想要我所有的朋友都认识你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无尽恩典的网页，也请您为我们的事工祷告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